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到讲义156页。我们上星期谈到156页，这边导师就是在说明这个禁，这一条戒叫做戒禁取，就是只取戒还有禁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啊。那从这一个导师的解说，导师基本上是根据观无蕴论的一个的这个开示，我说这个戒比较是一种比较正常的这一些我们要去持守的这一些戒法。比如说在这个文里面有谈到身三口四嘛，对不对啊？它就是13页里面的这个七法哦。好，所以那为什么这也算是戒禁呢？那根据导师或是观无蕴论的说明呢，就是他用一种错误的这一个思维去持守这样的一个戒，就是动机不正确了哦。持戒，大家要知道，我们在佛法里面持戒，它有这个被动的啊、跟积极跟消极的意义了啊、消极当然就是自己不去做这一些不好的事啊、那积极的就是要去利益别人啊、比如说这个杀戒，对不对啊、除了不去伤害之外，还要去这一个护身，好、哦，护身。不伤害就是我就跟你没有关系，我就不会伤害这些众生，对不对？好、哦，遇到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去护身，好、哦，懂意思？所以戒它也有悲的这个内涵在其中。所以持戒它当然有很多正面的意义啦、哦、那很重要意义在佛法这个终极的一个的目标来说，就是要成就圆满的觉悟嘛，对不对、哦、那这圆满觉悟要透过戒定慧三学去达成、哦、懂意思啦、哦、那戒学它基本上相对来说就是三学当中的基础、哦、就是依着戒才能够发定，有了这个定才能够进一步升起无漏慧而得解脱、哦、那正觉就是得到这个圆满的觉悟了、哦、那我们修学菩萨道的这一些佛弟子，他当然目标就是佛的圆满觉悟，所以持戒的动机目标是这一些、哦、那在现前的这一个当中的这个环境当中，主要就是让社会和乐，对不对、哦、然后就是自己也能够获得身心的这一种安乐，对不对、哦、清净跟安乐。好，所以这一个才是这一种正确的心态。好，所以导师有讲到，虽然这一个有人在持守这种十善当中的，因为心里面的东西没办法去规范，好，你要做出来才能够被规范，对吗？好，所以主要就是身三口四这几项。是戒学，虽然是在奉行这一些正确的行为，但是内心的动机不正确，哦，那也是一种在戒禁取里面的一个范畴，哦，好，那所以要注意哦，哦，就是 我们纵使是在奉行佛教的戒法，如果我们的动机不正确，或是思想对这条戒法它的一个正确的意义没有去完全的掌握，那很可能也会跟戒禁取会有一些连结，懂意思啦。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谈到，在传统在讲戒禁取都比较会举外道的这些戒，比如说牛戒啊，俱舍论应该有讲到这些，举的应该都是这些嘛。但是广武运论还谈到十善当中的七种善，这种这个身三口四的这种戒行呢，如果那个动机不正确，那也算是，那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也是要提醒我们注意，至少广武运论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诠释，那就是有某种程度是把戒禁取的范围再扩大了，再扩大。纵使我们在奉行这个佛法当中所谓的正确的这种身口的一种行为，但是内心的动机错误，那其实也还是在戒禁取。那当然跟其他的这一些外道的戒法，那当然在业果上面还是会有差别啦，要懂意思，就是说它这里面有轻重的一个不同的层次，那也包含了这些正确的行为然后动机不正确。好，那在156页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几个事例，我们讲到三个事例，那第四种例子呢就是导师这边举到普陀山啊，普陀山啊，有一个叫曹荫洞啊。小时候，因为妈妈有去朝山嘛啊，那他就有往里面照一张像，据说啊，里面有观音菩萨，黑黑的，但是往里面照就会照到一个形象这样子啦，因为照片以前都要去洗啊，不知道是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拿到的照片就是有这样子，那他们有到这个曹荫洞，好，那所以导师这边就讲到，因为导师是在普陀山出家的，对吗？他是在普陀山出家，然后也在普陀山的佛顶山，后面会讲到一个例子，在佛顶山的后山有一个就是修行比较奇特的一个出家人。好，那这曹荫洞呢，从前观音菩萨在这里示现，然后看得到观音菩萨，后来到普陀山烧香的人都会到那边看看，希望看到观音菩萨，好，那就有人就会去照相啊，就啊洗出来照片就会有这些，不管怎么一回事了，就是在那边哈，大家希望看到观音菩萨，好，有很多人到这边，就是跳下去，因为那边是一个矮谷了，跳下去就死了，这是一个高山的矮谷，那他们在当地的啦，或者一般佛教徒称这个地方叫做舍身崖，舍身崖，好，这样子不晓得是要升天还是了生死，这是什么想法导致他说他也不知道，就很多人去那边往下面跳，后来旁边就立个禁止舍身的牌子，那里不准舍身，他还是用舍身啊，就是还是正面看待这一些行为啦，但 就是这行为还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语词去描述、哦、但是叫大家不要再做了啦、哦、这个不好，对，会跳下去会丧失性命的嘛、哦、生命留着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哦、好，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舍身，然后就是可能想要升天呢、啊，哦，或是了生死，哦，好，那老实说，佛教徒有许多迷迷糊糊，哦，不懂起来也是弄成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就是跳下去呀、啊，啊、哦，命都没了，啊、哦，还有用火来烧自己火化的，啊、哦，就如同。这个地方的这个入火自杀、哦、好，那他这样子就了生死了吗？宗教里不但普通很多相信灵感相信神神秘秘的，也有像印度这许多怪魔怪样，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总结了，然后就是前面这几种事例啊、哦，好，怪模怪样的宗教行为，佛教都称为禁、哦、这都不是升天之因、哦、所以有往悬崖跳的，还有入火的、哦、就是自己自焚、哦、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哦、以为这样子就能够升天或是得解脱、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观无蕴论》的文，如是等笔记为因，就是前面所说的种种这一些境界啊、哦，这些修行的行为啊、哦，他们以为是修行行为，其实是错误的修行行为啊、哦。这一些呢，他们执着是升天或者是解脱的因、哦、如果是这样就是戒禁的一种执取、哦啊、所依蕴者、哦、就是戒禁所依的蕴，就是五蕴身、哦、所依蕴就是戒禁所依的这个五蕴。好，那戒禁取上面说随即为清净，也就是这个取就是他认为执着而且是坚持是一个能够得到清净的一种行为，但是他其实不是的，所以这个取就是去认定他只取他而且去实践他，这个取还有去实践哦，包含这个，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你就去做，哦，懂意思了，哦。而这个取，就是当然主要就是一种执着以为是了，哦。那这当然也包含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见解的一个执行跟实践，哦。好，再来我们看到157页。157页呢，就是接着解释了、哦、就是他们以为是清净的嘛、哦、那这个清净呢是的内容，就是他们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立即、哦、得到清净，所以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了、哦、好，那无间导师这边有解释，就是没有空的时间，没有空格，就是立即马上、哦、所以它是一种导师说是一种无间方便，也就是无间方便，这个是观无蕴论的论文、哦、所谓的无间方便就是能够马上得到清净的方法，可以吗？所以这种方便就是无间方便、哦、就是前面的修饰是描述它的一个作用，可以吗、哦、就是这种方法呢能够产生立即的效果， 叫做无间方便。好，后面导师这一个就是说这汉语有时候这一些复合词啊，我们有时候可以直觉的出来啊，有时候还要去分析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一些组合跟我们一般习惯的这一个组合，诶，它可能意思不太一样，我们后面会看到。好，所以所谓的无间方便就是这样的方便，它的作用就是能够产生立即的清净，立即的，所以叫做无间。好，那这个论解谈到解脱，就是 解脱烦恼的意思，就是这一种方法可以解脱烦恼。那论中也继续解释之前谈到的出离，出离就是出离生死，其实解脱啊、清净、出离，基本上都是同义语了啊。好，那就是这一种境界可以出离生死，可以立即得到清净，可以得到解脱啊。好，那这样的一种这种见，就是借进取见。好，那再来就是接近取见的作用。那导师这边谈到观无蕴论的文呢，就是这样的接近取见会，它是什么样的因，什么事情的因呢？就是无果唐劳的因，还有疲苦的因啊，就给这两种事作为所依啊。这个语就是给这两种情况作为因啊，就是它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作用就是让什么东西能够升起啊，这个无果、行劳、疲苦这两种情况升起的因啊。好，那这个唐老的唐呢，是这个是文言文的一个的用词啦啊，导致说现在很少用了啊，就是空的意思啊，唐老就是突然啊，无意义的疲劳，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无意义的一种疲劳啊，然后弄得辛辛苦苦，自己很痛苦。这个就是疲苦，可以吗？啊，唐劳就是无意义的疲劳啊，疲苦就是把自己弄得很痛苦，还有无果就是没有结果，就是无意的疲劳，然后也没有结果。好，所以唐劳疲苦都是借进取所引起的一个结果。接着就解释这个无果唐劳了啊。无果堂就是不能获出苦意，因为修行本来就是要离苦得乐嘛，但是这样的境界的修行呢，没办法出离苦，没有结果，不能 得到清净，不能得解脱，不能出离，都是突然的，浪费的。好，那导师说如果去印度看呢，这些印度教徒有一些了，就是非常的虔诚，那比我们 的中国佛教徒呢非虔诚非常多，但是呢他们以为这样能够得到解脱，虽然很虔诚，但是他们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好，最后解说了啊。好，广义的讲啊，这边的讲，这个的这边的解是一种，当然是五种啊，五种见嘛啊，第六种五种见，然后第五种就是借进去啊。好，广义的说，上面五种都是不正确的邪知邪见啊。 这个邪就是不正，在古汉语了，就一般在古这个文言文或是古汉语里面，这个邪呢，它的基本意就是不正，不正。好，那导师接着说呢，修行的第一关得到出果须陀洹果，依据经论呢谈到是断三种见，或是三种结，三种结，三种烦恼，萨迦耶、戒禁取，还有疑，也就是说，正出果的圣果，一定要离萨迦耶见，决定要离戒禁取见。并且没有疑惑，那疑就是后面下一项啊、哦。好，断萨迦耶见，从此离我见，不再执着我见啊、哦。那断戒禁取呢？这从此不会再无知愚痴迷信，跟着别人去做这些戒禁取的事情。好，那接着导师就讲，佛教里面也有一般人看了以为修行好的不得了，实际上是属于戒禁取所生的方法。那所生把它圈起来，它不是戒禁取本身的，它是戒禁取所引申延伸出来的。真正纯正的佛教不应该这样做，这一种是不能得到真正解脱清净出离的、哦、那从脉络来看，下面这一段有可能是在讲所谓的佛教里面以为修行好的不得了、哦、那其实是属于戒禁取所生的方法。所以导师也是有稍稍的评论到佛教里面有一些修行的内容、哦、它是属于有些会觉得这个殊胜啊、哦、不得了，对吗？是受到这一种其他人的这种赞赏的，对不对？那、哦、其实是戒禁取所生的方法，也就是延伸的了、哦、因为它跟戒禁取所立的这一些又不在里面，但它是延伸出来的，所以会被人家觉得是有修行的、哦、或者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哦、好，那下面导师就讲那个例子，讲了一个例子了、哦、就是这个普陀就是普陀山、哦，那上面有一个佛顶山啊、哦，那导师之前在这个佛顶山的藏经阁看藏经啊、哦，以前我们老师都纠正我们要念藏经阁啊、哦，不是藏经，藏就是收藏，没有要看。那藏经就是它是一种宝藏、哦、那你要去摸要去看，但是要恭敬的去看这样子啦、哦、三藏嘛、哦、藏经、嗯、藏经阁看藏经，这个很合理嘛、哦、那藏经阁就不能看，因为只能藏，是吧、哦、好，那这个后山就是佛顶山的后山呢，也是佛顶山上的子孙啊、哦、那他到后山去修行。好，后来他不住在庙寺里面，寺庙里住在外面的山洞、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修六年苦行、哦、因为他看到这一段故事，他说那我们要学佛嘛、哦、那这个也要学，是吗？学佛就是佛曾经做过什么都要学了、哦、其实佛是示现说这个不要学、啊、这个是无意义的，他已经 亲身证明给我们看，所以他画错重点啊。其实我讲这一段是说明不要学了，人家以为这个也是佛的修行过程嘛，所以他就去学啊。好，那这是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没有别的意思了哈，但是总觉得就是也有点类似啊。大家知道那个释迦佛什么时候被受记啊？燃灯佛是吗？对吗？哦，燃灯佛。燃灯佛为什么会为释迦佛受记？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好像听到燃灯佛要来啊，然后他就想办法弄了一些莲花要供养供花啊。那在路上等的时候，发现路上好像有那个不平，或是有那个泥水啊，就是有水了啊，积水，然后有一些泥泞这样子啊，就觉得这佛走过去会弄脏了啊，他的脚或是袈裟啊，他就怎么样散发铺地嘛啊。好，当然这个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象征意了啊，象征意。那曾经有看过一幕，不过那一幕看起来蛮感人的啦啊，就是有一次迎这个佛舍利嘛啊，啊就主办单位就找了很多女众长发的啊，舍利经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一个啊这一个过刚刚讲那一个。情景就是做一遍这样子了哦。好，那这当然了，就是其实呢，这里面不是那个动作让燃灯佛为他受记了，而是他做的这个动作的当下，他内心对佛的这一种信心呢，啊，懂意思吗？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这个燃灯佛是看到他的内心啊，对佛那一种纯净的一种信，对吗？啊，就受记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成佛。那当然，已经这家佛已经修很久了啦啊，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得到受记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佛教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故事了啊。那大家不要看到故事的表面啊，要看到故事的背后啊。比如说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虚云老和尚对吗？啊，他怎么开悟了？他就是有一次。在应该是在禅期吧，啊，他喝水啊，啊，人家倒水，结果那个滑掉，可能是手烫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杯子掉到地上，就砰一声。那根据这个记载，就是他当下有器物这个法性，懂意思吗？好，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一幕，以为就是哦，原来波子破就会开悟，大家经常就是不小心那个杯子掉在地上，懂意思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了啊，但应该也不会有人那个重点画到这边来，懂意思？只是画到这边就很奇特啊。好，总之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背后的意义哦。好，他就去修苦行，住山洞哦。好，他怎么修？就是吃草上的草，在这个倒数第三行哦，吃草啊。后来就是那边有农夫种田嘛哦。哎，这个中国佛教徒真的很虔诚，看到有修行人都会去护持哦，所以他就是拿一些萝卜啊菜就给这位这个修行人啊、哦， 好，他不煮就吃了，舅舅这个拉肚子，病得很重，他说瘦得像鬼一样，那后来就去调养了嘛，那经过三个多月慢慢好起来，看到158，那后来这恢复之后身体还是很健康了，那导致说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就是身体不适应嘛，对不对？就一直拉肚子。那导致说其实也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啦，因为古人在还没有发现火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嘛，对吗？是生的。还有很多动物也都吃生的。那导致这边在暗示什么？这个人可能在模仿那些牛羊啊，都懂意思了，或者是苦行这样子啊，就是很怪啊，这样苦行用功，只是不懂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啊？真正的佛法怎么会有这一些呢？懂意思吗？啊，那这导师当然他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也是很有心向往修行，而自己也是少欲知足，只是用错方法，对不对？其实这一种人会受到人家尊敬，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的那一种劲啊，对不对？修行的劲，而且他讲话也很大声，他就觉得这样修还对，因为他是这样做的嘛。但事实上有一些情况或是观念其实是不正确的，那这样会害了自己，你再去教用这种方法教别人也会害了别人，所以导师一直很重视正见，就是要修行那先去了解修行怎么回事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啊，要了解这个方法理论啊。好，最后导致说，这个世界上怪事很多啊，印度啊、中国啊，很多都有啊。好，那这就代表愚痴都是一种不清净的聪明智慧，也就是染慧啊。这一种不清净的聪明，也就是染慧，然后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希望达成他以为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不可能有这种结果，目标就是结果，可以吗？好，慢慢的产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很奇特的，它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听得懂吗？好，导师这边在讲接近曲，它的内容很多，每一种地方每个民族他那种错误的方法都会不一样，那基本上他的情况就是错误的因却想要达到他理想的结果，因为不是正确的因嘛。好，所以这边从导师我们一开始有问了一个问题嘛，就是在佛教里面如果对一些修行观念不正确的话，对戒法的持守，有这一种不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算不算？如果广义来说，是根据观无蕴论这样的说法，纵使是行为表面看起来是好的，身三口是不杀，对不对？但是内心动机不正确，也是错的。有些人持戒是为了让人家觉得他很清净啊，要得到好的名声，懂意思吗？就是要让人家赞叹嘛，或是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好人啊，生意可以好一点。导师前面有讲到什么生意不好要好一点，就是获得一些这一种商业上的这一种名声啊，就是 你是一个慈善家，人家就会对我们印象很好啊，等等之类的，就动机不纯了，哦，懂意思了，哦，纵使你是在做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动机不纯，那在广无蕴论的一个的这一段开示下面，它还是属于戒禁缺啊。那它当然它的果报就是比较不清净的。假设是布施的话，哦，不偷盗要布施嘛，对吗？哦，要利益众生，那它这个果报是比较微劣的，小又劣，因为他带着不正当的这个动机，好，所以要注意哦，不只是持牛戒，这个才叫戒禁取哦，对于这一种正确的这一种行为，你带着不正确的动机去持守，那在这边都是，那有解答到我们一开始的答案了嘛，哈，好，那自己我们只是讲原则，我们不要讲太多那一种情况啊，大家自己去判断啊，讲太多有时候会出问题，会得罪人。好，再来就是疑啊，那这一个是在根本烦恼里面的最后一项嘛，对不对？我们直接看到导师这边的解说啊，好，疑是根本烦恼的第六个。那导师说这边有定义啊，那先讲这个世间的一种疑了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这边要说的，懂意思吗？啊，因为有对很多东西不知道疑惑。对于这一种科学啊，哦，这边世间看到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哦，假如说就对这个世间的一种种的事物不清楚啊，哦，的这种疑惑是没有关系，对生死了不了没有关系啊，哦，就是生死到底这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但是啊，哦，这个就是不知道啊，你困惑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疑啊啊。接着，这个才是这个根本烦恼疑的内容啊。导师说，这个疑跟上面讲的这一种信仰的心理信啊，信在哪里？大家还记得吗？这是善心所里面的第一个嘛，这个是在88页的书本啊，88页第一个就是信，是一个善心所信啊，了解了啊，就是疑其实跟信呢是这个相对的，所以这个疑跟它有关系啊，跟信有关的，因为就是没有信就是疑啊。好，信要信什么呢？要对业啊、果啊、地啊、宝，这个地就是真理啊，宝就是三宝，要有信心，要信业，要信圣人，有圣果，信四地，信三宝啊。这个业、地、宝，这边导师都有解说啊。那疑呢，就是跟这些相反，就是对这些不信。可以吗？好，所以它有特定的一个紫色的内容，哦，疑就是对这个业啊、果啊、地宝呢没有信啊，起疑。好，那接着导师说，比如说讲善啊、善业啊，讲这些业的果报啊，哈，哦。好，这边导师用一个有道德的怀疑论者啊，或是有这种道德的怀疑论者，这个怀疑论者是道德的还是怎么样？他应该是 对道德怀疑的一种主张的人了，可以吗？所以道德的怀疑论就是怀疑道德，而不是说这个怀疑论者是有道德的人，大家听得懂吗？但一般直觉我们应该判断得出来，道德的怀疑论是一个主体，对不对？道德的怀疑的主张者，而不是说这个人是有道德的，明白就是中文的这种什么什么的呢，要看后面搭配的语词，它如果是一种动作型的语词呢，它可能前面的是这个动作所要做的一个内涵，可以吗？就是怀疑道德，所以大家慢慢要去知道，佛经有时候难读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梵语、巴利语，那一种印度语翻来的，它有很多这一种结构的，但是跟这汉语本身常用的一种什么什么的这一种修饰，可能汉语本身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一种情况不多，比较少见，一般就是前面一个语词，然后这个的就是要修饰后面嘛，懂意思吗？那后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怀疑论，是道德的，不是很差劲的，是吗？不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怀疑道德的，也就是关于道德怀疑道德的人，他会怀疑什么？善恶到底有没有？因为他怀疑道德嘛，所以他就道德就是一般所说的善恶了，好，做了善事真的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吗？所以他怀疑，好，那导师说呢，这样的人他也不一定反对，他就是不是就是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因为他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啊，他没看到，他也不敢说没有，对吗？没看到他也不说有，所以他就是怀疑论嘛，就是他有一点不晓得到底有还是没有，所以道德的怀疑论就是怀疑道德的人。好，那导师说这可不得了，问题大，这一种看起来他也没有反对道德，但是对道德怀疑，导师说这个问题很大，好，来再来，导师说四谛的究竟，或是四谛的这个理究竟是对或不对，这是对理的一个怀疑，对业，前面是对善恶业的怀疑，或者还有业果的怀疑，是对地的怀疑，再就是三宝，他就怀疑三宝到底是不是究竟清净呢，是不是真的功德呢，他就是到处都怀疑，这种人有时候有市场的，因为有些人听就是对一些既定的说法，他觉得啊，你们讲的都是有点骗人这样子啊，听到这种对这种有怀疑的，他就说你这个很有智慧啊，怎么就是很有批判力，对吗？这个很麻烦，先慢慢，这个时代有些人他会对某一些价值失去的信息，他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就会去认同，那这个其实大家也要留意，至少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因为这种世间其实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它的一个的这个发生的过程，或在施行的过程，它有好的一面，那它一定会有另一些人，或者是伤害到一些人的一面，因为这个事件是相对的，你要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满足跟满意，其实是很难的啊，懂意思了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一件事情，它做完之后一定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啊，当然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伤害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缘起论者。我们是缘起论，不是怀疑论。缘起，导师说佛是我论因说因嘛，对吗？哦，论因说因，所以就要知道，就是说这些人，或者是某一些批评，或者某一些主张，他讲的话到底完不完整？哦，他是不是在讲某一个片面的真实？他确实是讲到一个真实了。那这个真实可能是另外一些主张者他们所没有说的啊，但是我们不要就以为这个真实就是代表全部的真实啊，听得懂吗？因为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哎，都没有讲啊，被这个东西被讲，他也是真实，他就会把这个真实放大啊，那其实。另外一方面讲也是真实，它就是一件事情做下去有两种效用结果啊，它只是说某一方它当然去强调它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效果，那负向它就没有提，对对嘛啊，它其实两种它都是真实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到这一个到底。一些那一种观点啊，到底是片面的啊，或者是它是全面的啊？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去抉择了啊，当我们要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关心，对不对啊？那也要有一种有意义的啊，或是恰当的一种参与，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你这边是讲原则了哈，不要讲个案，讲个案就会比较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宗教师他就在讲一种怎么样去一种原则性的，然后这个原则性是大家自己去操作，懂意思啊？但他操作之后。大家自己根据啊，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的一种智慧去做判断啊，那这个才是一个，因为这其实也是宗教佛教实践的一个面向，对没啊？就是除了内修之外，我们也要净化外界的这些社会一些这一种情况嘛，啊，那怎么样去净化？我们必须要。了解问题在哪里，啊，然后怎么样去让这个问题透过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啊，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合乎佛说缘起的一个道理啦，啊，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啊，那刚好。讲到这个疑啊，对不对？好，那这个疑其实是我们很一般人的一种天生具有的一种特性啊。哦，那当然我们要去破除疑，就是要用智慧去看更全面的一个情况啊，要用智慧去判断，然后去改善一些种种不圆满的情况，佛教徒是要去改善社会不圆满，对吗？哦，那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就是要透过慈悲跟智慧这两个要素，对不对？哦，那当然目标就是菩提嘛，哦，佛的圆满的觉悟，但是要达到这个圆满觉悟，就要透过慈悲跟智慧来达成。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啊，下课休息。